江江百宝书开箱，江江好的时空让百宝书穿越而来，遇见江江好的你，欢迎收听江江百宝书开箱。
百宝书里有百宝，让知心和下凡哥为你开箱来挖宝。Hello， 我是知心。
Hello， 下凡哥。
十几年前，河北大学发生了一起轰动华人界的车祸命案。
是，
有两个女生，她们在校内被一辆私家车撞飞，一死一重伤。
哇，严重。
肇事者是一个酒驾的年轻人。
嗯哼，
他有停下来查看，但是没有任何要叫救护车的意思，反而企图肇事逃逸。
嗯哼，
直到警察赶来，他还嚣张的吼叫说：“有本事你去告我啊！我爸是
某某某。”
如果有听过这个新闻的话，一定都知道他后面讲出来他爸的名号是谁了。
嗯哼，
爸爸的名字立刻就被网友开始肉搜。
对，
原来是公安局副局长。他的儿子可能一直以来都在他的保护伞底下长大，他是家里面的独生子。
是，
也有可能以前一些小错啊、小犯事啊，
是
因为爸爸的权势就压下来了。但是现在他撞死一个人还被拍下来，好大的口气，非常嚣张的说：“有本事你们去告我啊！”意思就是我才不怕，因为我爸会帮我摆平
这
一切的。
拍下来
这句话就惹怒很多人，
是
可能长期以来多多少少都对特权阶级很不满。
没错，
小的时候因为同学的爸妈比较有权势，被欺负了，只能自己摸摸鼻子，
是，
所以网友全部暴动起来。
没错，
最后他的爸爸被调职，而他也被判入监服刑。
没错，
现在已经过了十几年，据说他已经出狱了，但是始终没有见到他的父母，他的父母拒绝跟他联系，也断了联系，
切了关系。
他一个人本来就是独子，他一个人打零工过活，但起码他洗心革面，变成一个认份的老实人了，
是，就自己好好养活自己，好好过每一天的日子。
说幸运也说不幸，说不幸可能是他撞死人啊，还被判入监服刑啊，但说幸运，一个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富二代，官二代，
官二代，对，
可以因为这件事情重新做人，也是一种幸运。
对，其实这件事情上，他至少好好的学了乖，如果他还没有学好，那就可惜了，这一趟就白走了。
不是所有富二代官二代都会变成败家子耶。
对，不见得。
到底是什么让天之骄子变成犯罪分子？
当然父母的宠爱，这是很重要的关键。那另外就是旁边的人可能因为他的身份刻意的去容让他，放过他，这种外面的放纵久了，他就会以为只要拿出爸妈的名号就可以好过日子。可是爸妈并不这样认为，也没有这样想过，只是没有发现底下因为畏惧这个权势纵容这件事情的发展。
今天江江百宝书开箱，我们要来开箱一位嚣张王子的故事，探讨一下他的嚣张到底有没有来自于爸妈宠坏的原因。这段故事记载在撒母耳记下第14章，一段月之后我们来开箱。最宠爱的长子暗嫩被老三押沙龙王子刺杀身亡，痛失暗嫩的大卫悲哀了好一段时日，凶手押沙龙则逃往外公基述王达买那里。过了三年后，圣经说大卫往心里慢慢放下了失去暗嫩的伤痛，也放下了对押沙龙的愤怒，他十分想念已经三年不见的押沙龙。约押元帅非常了解大卫王的脾气和想法，他决定要帮大卫王这个忙。约押想的办法是找来一个聪明的妇女在大卫王面前演戏。先前约押派传令兵去通报说乌利亚死了，还有现在约押光是看大卫王唉声叹气就知道他在烦恼什么。约押真的非常了解大卫王，
对对对，
他也真的是个人才耶。
对，他总经理的概念上面有董事长，那总经理就执行很多董事长的意志啊，观察得出大卫在忧愁什么，或者是到底该怎么办，但是他也明白大卫不能够直接的去报告事情，必须透过一些方法去测看看，碰碰看风向，所以他其实厉害的在于他懂得用一些方法去确认他脑袋里面想到的是不是完全正确。
这种特质是值得我们多多培养的吗？
基本上我觉得应该是要去了解你在服侍的地上的主人或者你的老板他的想法是要的，但是你在当中还有更高的衡量，是在我跟上帝的关系里面有没有影响。如果没有 OK， 这是应该我在服侍他，我应该做他欢喜的事情，所以我就去了解他，然后去做的适合不只是给他们喜欢的事情，而是你明白这个往心里要做的目的是什么，在这个目的上你可以做一个他很好的帮助。这个目的如果是好的，怎么样帮你成全，又可以符合你期待的方法，又能够做到你希望的效果。但是如果这个里面目的性是有问题的，一个属上帝的人，你还可以凭着上帝在你心里面的提醒成为好的建议者，但是沟通的方法我觉得要学。你可以看出来约押他并不是强势的去解决一件事情，他用一些方法先了解对方的心态，对方现在想的事情，再做下一步的决定。
既然约押这么了解大卫王，干嘛不直说呢？一定要大费周章找个妇女去演戏不能直接来谈谈吗？
也就是说你观察了七分，但是还有三分你不确定，所以先用一个比较迂回的模式，如果大王的表达你发现他抓到的重点跟你想差不多，你这时候再去提出你的意见，就不是一种往你这样去做比较好，是往你说的是，所以按照你的想法我们要不要这样去做比较好。所以这个点子从哪来？从王的心意角度来。
这位被约押选中的妇女，她被要求演出一个沮丧很久的妈妈，
是
她披头散发身穿丧服，因为家里头的丧事而神魂颠倒凄凄惨惨的样子，来到王宫拜见大卫王，说她是个穷苦的寡妇，只有两个儿子，偏偏有一天两个儿子在田里吵起架来，四周没有人，所以没有人来劝架，两人越吵越凶，打起架来，一个儿子就打死了另外一个儿子。接下来所有人乡里都要求这位妇女交出杀人凶手，处死他，可是穷寡妇现在只剩下这一个儿子了，如果连这个都处死，那他家就绝后了。这就是妇女凄凄惨惨来求见大卫王的原因，求王开恩赦免我这个杀人凶手儿子啊。
没错，
大卫王立刻就答应说他会下令处理这件事情，还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你的儿子连一根头发也不致落在地上。
是
我们之前才讨论过大卫王是一个相当注重公平正义的人，
对，
所以拿单来骂他之前要先唤起他的光明面，然后才是指责他出于黑暗面所做的罪行。
是
现在大卫王这样子处理这个案件，
对，
免了杀人凶手死罪，
对，
这样有公正吗？
当然大卫还是在公正的角度上，但是呢这里面有包括怜悯的角度，最可怜的是这个寡妇，你让他去偿还了这个杀人代价，可是呢儿子对妈妈照养的责任就完全没有人可以去处理了。让这个儿子活下来并不是说他就不用罚了，而是说这个儿子就要开始承担另外一个儿子照顾妈妈的责任，要全权背负起来，这就是他一生要还的债了。这家人还要继续留下后代，而这个唯一的儿子如果我们也杀掉，不但把这个家族给灭掉了，只是符合暂时的公义，用更长远的公义来讲，留存一个后代变成他更重要的一个任务。
现代社会通常是倾整个社会之力来照顾所谓的寡妇，即使寡妇的儿子铸下大错，他还是必须要接受死刑的惩罚这个后果，而整个社会会代替这个孩子原本应该尽的孝道来照顾这位穷寡妇。
一般来讲法律不外乎情理法，那当然也要看他的罪行到什么程度，如果是一个无心吵架把对方杀了，其实可能就是一个冲动叫过失杀人，不可能被判到死刑。当然他被关的年限就变成法官要考量的，他可能就用一种缓刑的模式，不可以再犯罪了，如果再犯罪我就要把你关到很严重的，或者是要面对死刑，这就是代表一个人有没有悔改之意，然后能够去承担责任。
大卫王答应了妇女的请求，但这个妇女却没有满意的离开王宫，她恭敬的请求大卫王容许她再多讲几句话。
是
她说王为何蓄意对上帝的百姓做一件错事呢？王不准放逐在外的儿子回来，你刚才说的话证明自己错了，我们都会死，像泼在地上的水一样，不能再收回来，即使上帝不使死了的人复活，王至少有办法使一个被流放的人回来。陛下，我来向你说话是因为百姓使我惧怕，我想我该对王提起，但愿王照我所请求的做， 我想王会听我，救我脱离那要杀我儿子和我，把我们从上帝赐他子民的土地上移去的人。我想陛下的话一定会安慰我，因为我主我王能辨别是非，如同上帝的使者一样。唯愿耶和华你的上帝与你同在。
嗯，
这番话大卫王放逐了犯下谋杀罪的亚沙龙，怎么就是对上帝的百姓做了一件错事呢？
就是说他认为王的子嗣承继家业的这些人呢，是整个以色列民族的事情，不是单一他们个人事情，所以他认为逝者已矣，来者可追，还存留的人你为什么要把他赶尽杀绝，不让他回来，你就少了一个承继的人，你们这个家族是万民所望的啊，怎么可能又少了一个孩子，对以色列百姓是一个非常大的损失，虽然他们因为仇恨互相杀伐，然后一个孩子死了，但没有必要另外一个也跟着死吧，那不是都没有了吗？那我们就少了一份寄予盼望的对象了。
亚沙龙不只是您的儿子，也是我们大家的王子，是大家未来的希望。
对，那当然可能也呈现某一群之后会慢慢感觉到亚沙龙可能在很多百姓的心目中，或者某一个群体的臣子当中是寄予厚望的人，因为他确实在暗嫩之后没有一个比他更有君王的样子的人，很有魅力的君王角色的存在，所以我相信这件事情不只是他们在想，可能也有一群人在寄望着能够把亚沙龙带回来，能够成为接下来继承的人。
以色列百姓当时候都寄望着只有这个亚沙龙王子最有继承者的王相吗？
这点我不知道是不是真实，至少可能是约押教他用这个方式来提醒大卫，因为大卫是非常在乎百姓的，所以在一本书他很爱百姓，对百姓的意见他是愿意听的，让他感觉到其实在百姓的心目中好像也都希望这个王子回来，所以大王你在做这个决定不用怕，百姓不会说你是非不分，你放心，这件事情连百姓都支持。
亚沙龙当初杀暗嫩完全是预谋犯案，不是无心之过。
没错，
这样子的人就算不判他死罪，如果没有任何一点处罚，难道不会引发民怨吗？你们真的就是特权阶级啊。
所以为什么
王子犯法没事？
是，所以约押为什么要演出这出戏，然后又要让妇女讲这番话，也是让他知道说，大王你放心，这件事情已经不完全是你个人的公义了，这是我们万民的希望，放一下追究他的这件事情是让百姓快乐，是让百姓放心的，我们的以色列家有王位了，有王者要回来了，这种概念也有可能他在百姓心目中是一个好的形象，所以他们就用这个角度，如果大卫没有先有这一层的台阶可下，他没有办法说要让亚沙龙回来，他只能觉得说好，照正常来我只能把他流放，如果他回来我就没有回到公义应该负那个责任的角色，现在是百姓告诉你我们喜欢他回来。
夏宝哥，你觉得约押想图什么？
简单讲有几个可能性，一个是大卫对他的信任，你帮我讲了一件我不能讲的事情，
他已经是大元帅啦，他还需要大卫王更多的喜爱他信任他吗？
这倒不是完全是为了争取信任，可能也包括他跟大卫的私交的关系，不希望他的王一直很沮丧，看起来没有精神，或者总是唉声叹气之类的想法，他可能也是一个理由。第二个理由可能是接下来到底谁会真的成为以色列家接王位的人，这成为王宫里面宫廷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谁支持了接下来的那个王或帮助过他，他的地位自然就不一样。另外一个可能性是我们常常开玩笑说，因为亚沙龙实在太美了，美到很多人都对他很放纵，我们常开玩笑说哦，怎么不帅的就是性骚扰，帅的就是风流，那种讲法，这样的优势条件下，很可能过去亚沙龙做过很多很不好的事情，但是因为他的一些外在条件让很多人就提前或自然的原谅他，这里都有可能性。所以这几个环环扣起来，我会觉得约押也考虑到将来在皇室当中可能有权势的，还有他有恩于这些王子，对他的位置就更有保障。
在网络上看过部落客，他们会报道一些奇人异事，可能西方国家某位女性罪犯，当照片一公布出来，大家都趋之若鹜想去探监，因为长得实在是太美了。那也有男性受刑人，因为长得实在是太帅了，网友都喊着说不管他做了什么我愿意原谅他。
是没错，
虽然说那只是一个好笑话，
实际真的发生我想也不见得如此。
外貌真的可以决定别人要不要原谅他耶。
对，其实包括法庭审理的过程，律师都会教他自己在带的这个原告或者是被告，他都会帮助他说你的外形要注意， 因为其实那个会影响人的感受，特别如果有陪审团直觉上一看，诶，这个人怎么可能这样，或者是说为他陈述理由的时候，就比较容易被接受，哎呀，情有可原。所以这件事情我们也必须理解，我们人真的很软弱，所以圣经里面讲我们看人看外貌这个事情，自己看小孩都会，比较可爱的小孩得人疼，同样犯了一件事情，你自己要衡量我会不会打某一个严重一点，管这个比较轻一点，或者哎呀，这个算得可爱吧，可爱吧，
才会有网络流行语说人帅真好，人丑性骚扰。
是对这种话你说，啊，真的不好听，可是也难免讲出一些人性的软弱。
我问这位妇女说，是不是约押叫你来讲这番话的？这位妇女恭敬的说，是约押叫她这样做是为了扭转局面。约押想要扭转什么样子的局面呢？
可能一方也是让这个王子能够回到国家里面来，表示这个家恢复了完整，第二个也是让大卫的心可以安顿下来，就是不管他怎么样总是回到身边了。那另外就是我觉得对约押的布局可能是有影响，接下来他能不能继续担任这个元帅走下去，还是呢到了新的王出现的时候他就要放下，或者被追溯一些他过去所做的事情都有可能。
从前以色列国第一任国王扫罗一上任，大家就发现哇好棒啊，这就是我们期待中的王，高大帅气。
是
圣经对扫罗的形容是他比以色列众人都高出一颗
头，
特别高大，很有王相。其实这个时候的约押是不是也在凭着一般人的审美观暗暗的赌注，我赌那个已经逃亡了三年的押沙龙，一旦人民愿意接受他，人民愿意原谅他的话，他最有可能成为下一任继承人。
是有可能，甚至对押沙龙的行动曾经做过事情，约押他可能比别人更容易理解，约押某个程度在做事情来讲跟押沙龙有点像，就是只求目的不择手段。这个过程当中我想他就可以比较，哦，难怪啊，押沙龙要做这个事情就恨啊，报仇有点理所当然了，可能也成关系特别好的一个关键点。
物以类聚啊，约押暗杀押尼尔，
是
而押沙龙暗杀暗嫩，
是
彼此彼此。大卫把约押叫过来准了他的计划，
是
约押立刻前往基述把押沙龙带回耶路撒冷，但大卫吩咐约押说叫押沙龙回自己家，不要来王宫见我，当中有什么顾忌吗？
对大卫来讲，为了维持一个王室的正统还包括公义的原则，他可能就必须做一件事，是我不能够因此放任说，哦，杀了人就没事，他必须承担不能当一个王子的身份，因为能够来见王这件事情，也就是他跟王是一定的关系，因为王子有他的特权，见他的父亲当然没问题。他现在有点是你回来了，被贬义为平民的概念，就给我好好安安去过你的日子，不要来王宫。这件事情就是我给你最大的惩罚。其实也让百姓知道说，对不起，有罪的要担负责任。他等于已经开恩了，我不再追讨你的死罪，但是活罪不可饶，不要再奢求回来拿王子的身份。
这比古装剧里面把妃嫔关冷宫的待遇其实好很多了，
好很多了。大卫并没有撤掉他所有的奉养啊，或者他住的地方的这些产业啊，没有把他收回来，真的把他丢回去当了一介白丁，从头做起，没有，还是让他过得优渥的日子。
押沙龙回到耶路撒冷后，足足有两年的时间没有见到父王大卫，加上他原本寄居在基述的年间，整整五年他都没有进王宫，但在这两年期间，押沙龙竟然凭借着出众的外貌，
是
虏获了一票以色列老百姓的人气，
是
知名度。圣经说押沙龙是全以色列最帅的男人，
是
从脚底到头顶毫无瑕疵。我好好奇当时候的人审美观怎么有办法讲出一个人从头到脚都 perfect。
对这件事情我们其实到现在我还想不出他到底长什么样，可以到有些模特啊或怎么样很完美，但总会有一些美中不足，就是没有办法每一个点都那么漂亮，所以有的模特是只能右脸，有人用左脸，动作姿态可能都是需要经过训练，甚至很多偶像剧的明星我们连他的口音都要注意，因为他有些字咬得很难听，台词都要写成是他不会发到那个音就可以保持他的完美形象，这是被塑造出来的，所以他是一个被大家看到这么完美实在好难想象。
我们现在化妆技术这么发达，有很多被号称为美到像女神的女艺人，
是
他们也顶多只能说脸蛋零死角。
对，
但是我们从来不会形容任何一个帅哥美女是从头到脚百分之百的完美。
是，这件事情真的是很难想象。
圣经接下来形容鸭沙龙最让人羡慕的一个特点是，他有一头浓密的后发，
是
完全没有现代男人也很怕的。什么发线太高啊，头顶很稀疏啊，
是是是，茂密而柔顺啊，
天生丽质，也可以说是男性荷尔蒙好像不能说是很旺盛，因为太旺盛会秃头。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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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雄性秃，所以不是有那大概不会秃头啦。然后就是他的头发真的是以当时来讲实在没有这么好的发质了。
鸭沙龙每年剪一次头发，
是，
而每一次剪下来的头发差不多是2公斤重，
是、
嗯、这也太夸张了，
这跟其实跟野兽差不多，
又不是剪羊毛剪出2公斤的头发。
我们也很难理解为什么这样的头发还被说是一个美到不得了。
古代以色列人的审美观是男人要长得像大猩猩就很帅了，
但是他一定不是全身是毛的状态，他应该是有头发所以这点可以明确的，应该是很柔顺又很茂密而且直或怎么之类的，整个人看起来就是刚刚好。
而且一年只剪一次、嗯、那当中鸭沙龙比如说到了下半年的时候它就会看起来头发很炸、嗯、完全盖住脸蛋，所以我想象不出来到底要怎么形容它很帅、嗯、还是大家只要看到毛发浓密就等于帅了、嗯、所以脸蛋都被盖住了、
这个、
看不出来没有关系
所以它胡子没有长得我们想象的这么茂密哦，头发茂密不一定胡须就茂密。我们就想到现在很多美型男留长头发的美型男，那么可能是很柔顺又有光泽的头发，整个人搭配起来就是刚刚好的感觉。
我对鸭沙龙发质的想象是粗硬卷发耶、嗯、
那个比较像
我们这样，因为我觉得这才有办法符合最后鸭沙龙的人生结局、嗯哦、
是，那可能就是比如我们讲参孙比较像这种头发长跟直，跟你接下来会碰到头发勾住梳子那件事情其实不完全相等，但是确确实他头发有让人家看起来觉得哇太美了，太适合这个人了。
鸭沙龙除了还没有完全恢复王子的名分、嗯、他有钱又帅、嗯、
是
家庭也蛮美满的。
嗯嗯，
鸭沙龙有四个孩子、嗯、三个儿子一个女儿，他给宝贝女儿取名叫做塔玛、嗯、跟他的亲妹妹一模
一
样。
是，
这个宝贝女儿塔玛也遗传了鸭沙龙的好基因，天生的大美人。
嗯嗯，
夏凡哥，你觉得他把这个女儿取名为塔玛、嗯、有没有纪念那个可怜的塔玛公主的意味？
我觉得有，甚至有一些说法他的妹妹可能已经过世了，因为后面我们再也没有提到塔玛的消息，或者是他并没有死，就是说他不再被提起了，甚至连鸭沙龙自己都把他给放一边了。我觉得也蛮符合鸭沙龙的个性，这个人就被牺牲掉了，有这种感觉。那在那个时代里面取自己的亲人的名字是常有的事情，就是一个纪念，所以很多可能、哦、前面叫这个名字儿子又变成同样的名字，
就像我们在看欧洲王室、嗯、他们的名字就会有某某一世某某二世，是因为父亲跟儿子
叫 Junior 之类的
叫一模一样的名字。
嗯，
像鸭沙龙这种出身王室现在又变成最有王相的高富帅，在当时候的以色列社会有多吃得开？
想想看，国王讲的就是命令，王子更不用讲，而且他可能是接下来要继承王位，虽然大卫没有讲，但对他们哇这个人好像就是好像就是的时候，就会给他很多优待，给他很多方便，给他很多支持，甚至开始组成一个护卫他的群体。因为你谁站好了位置，接下来如果他真的当王，我们就鸡犬升天了，不是吗？
粉丝团后援会已经在这两年当中慢慢成型了。
对，那很多他做的可能不合理或不好的事情，大家说哎呀没有问题，他做的就是对了，这种感觉也就会出来，只要是我站出来什么都可以了。
真心，我从小不是个追星族、
嗯、是，
但我有一个前同事，他是某某韩星的台湾后援会会长。
哇，这个很不得了，
让我很好奇后援会会长要做什么。
是，
我才发现哇，他为了要追星他还去学韩文，学到可以直接接收韩国演艺圈新闻的第一手消息。对于我们看的云里雾里的一些绯闻啊新闻啊，他都有一套斩钉截铁的道理可以告诉你，我的偶像他绝对是清白的，
是
因为他跟那个谁谁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对，
听得我还是云里雾里只能够说他精神可嘉，要去学韩文，
是是是是，
所有的行程都一定要到场，还要募资帮偶像做什么手板
啊或者是甚至广告啊，
发光的板子啊，
对对对 对, 对，要自己花钱去做的。
现在有句玩笑话说，鸭沙龙这种天生的大帅哥就是、
偶像级人物，
老天抢着喂饭的人。
是，
但是鸭沙龙并不满足于两年来不见父王的情况，
是
他接连两次想要叫约鸭来替他传消息给大卫王，约鸭都已读不回。
是，
鸭沙龙又开始像以前一样自己想办法了。他想的办法是叫仆人放火烧掉一块约鸭的田地。
对，
约鸭立刻气冲冲的跑来兴师问罪，你凭什么烧我的田？
对，
鸭沙龙计谋得逞，嘿嘿，约鸭终于出面了。他就说，因为我派人去请你，你都不来啊。我想请你替我去跟父王说情，为我安排机会去见王。如果我有罪，就让王处死我好了。这个态度我觉得不亚于当年的暗嫩。
没错，
鸭沙龙显然完全没有反省自己谋杀暗嫩的事情。
其实对他来讲，你不觉得他现在就是一个拿翘的状态？他已经知道我已经会被原谅了，他其实有一点在乘胜追击，说那既然这样，你应该完全的原谅我，也就是让我回到一个王子的位置。某种程度他会认为我已经为我做的事情付上了很大的代价了，因为他才敢去烧约鸭的田，甚至要挟约鸭来做的事情，这种都是被培养出来的一种自己为中心的那种角色自恋，对会被大家原谅的那个程度非常有自信。烧了约鸭的田他也不用担心约鸭一定会跑来，然后搞到最后这件事情也被揉过去了。暗嫩比较不一样，是暗嫩是个性坏骄纵没有错，但是他没有脑袋，他不太用计谋。但是呢，鸭沙龙很攻心计，攻心又有一个很麻烦，是因为骄纵的过程使他没有道德底线，他只要能够想得出的办法他都可以去做。所以即便约鸭有恩于他让他可以回来，他还可以去烧人家的田，你可以看见他说不管反正我要的就是要。
近年有一部美剧是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一个有自恋狂倾向的一个女子骗遍所有有钱人，假装自己是名媛，但其实她都是东借西借来开豪车住豪宅，奢侈的出手阔绰的买各种礼物给别人来博取别人的信任，说她真的是名媛，所以别人就愿意让他刷自己的卡。
对对对，
他用这样子的生活过了好多年。我没有看那部，但是我看到了短短的预告片，在讲他最后他出庭受审的时候，每一次要出庭他都要精挑细选穿上名牌服饰，
是
为了让新闻被播出去的时候他仍然要维持自己是一个厉害的名媛多金的形象，
他的一个社交圈的一个角色。
鸭沙龙现在我觉得也很相当于这种状况，他明明是犯下了死罪的人，但是完全不需要让自己低调一点来表示我有惭愧咯，我希望可以重新得到你们的接纳哦。他完全不需要，因为筹码胜券在握，他大可以摆阔嚣张，反正一定会被原谅的，我做的事情就是一件小事而已。
对，我又没有犯什么大错，个性里面就已经呈现这个样貌，所以很难去说为什么他都没有后悔，他已经我够啦，就这么多事情你为什么要跟我计较呢？这也是从小被纵容，包括他的外形外貌，很容易很多事情他说啊没有关系啊，他还小他没事，其实就让他们越来越意识到，只要我站出来别人被打10板我只需要打1板够了，这就是我的特权，
要得回王子的名分也是理所当然的
事。没错，而且你们欠了我这么多年应该还我了，更是他的心态。
讲讲百宝书开箱，我们下回继续开箱这位堪称周刊杂志封面人物超级帅哥全国最帅王子鸭沙龙的故事。我是真心，
我是满哥，
我们下回再会咯。
OK， 拜拜
拜拜。